打拳呢，把腿给打伤了，嗨，这个多更一期吧，反正也没事干。这样，今天是5月1号啊，北京的各位玩无人机的飞手们，估计是一个很不爽的日子，因为呢，北京开始实施历史上最严格的无人机管理新规，就是相当于什么呢？就是北京全域啊，全面管制无人机，当然不是全国禁飞了啊。那核心内容是什么呢？其实是北京市无人机驾驶航空器管理规定，是3月27号通过的，5月1号开始实施，就是全域管制空域，就是什么意思呢？整个北京市的行政区啊，就是包括公园啊、景区啊、郊野呀、啊，都是无人区的无人驾驶航空器管制空域，就是你谁什么都别飞。就是所有室外飞行活动呢，必须提前申请批准，未经许可一律禁止，不存在空旷就能飞的地方，就是反正就是你别飞了，大概就是这样。可能有人就说，哎，哪有说没说不让全部让飞啊？你只要去申请，你不就能飞吗？对吧？这其实不是的，中国的这事儿吧，就大概是这样，就是他既然这么说了，你要想申请下来，大概跟什么差不多呢？就是你老人家打算去游行。中国的宪法赋予了你这个权利，还有，当然还有言论自由这种权利，那你真的就能干这事儿吗？各位，肯定不行啊！这个你去不了啊，这不批你不就完了吗？对不对？还名正言顺的，我有这个，你可以啊，对吧？但是我不批你啊，你的事儿你当家，但是皇军要当你的家呀，对吧？比日本鬼子狠多了。然后呢，那而且还有什么呢？就是禁售禁租，就是说他你的不让你卖。也不让你租，就是说只有一个存量管理了，增量是一定没有的了。而且呢，禁运禁携，就是说呢，你不能运输，携带这都不可以。所以你说还怎么玩？而且禁运禁携到什么程度呢？就是你禁止运输携带无人机及核心部件进京，就是你进京都不行。那你知道的是无人机，不知道还打算您弄了一个迷你核弹扔进来了。那这肯定是不行的，对吧？大概是这样，所以说你说高铁、飞机啊、自驾、中转都算上，全都不让干，所以呢，禁止非法生产呐、组装啊、改装啊、破解呀、存储也有严格的限制。六环内呢，禁止你存储，你就是说你根本就连存量也都给你从北京这扫出去，大概就是这样。那有人说有没有例外？有啊，特殊行业，比如说应急啊、科研呐、啊，或者经批准的某些商业活动。这就基本商业活动，各位你别想了，这个给你批不下来，个人都玩不了。你商业活动大规模的这个肯定不让你干，那可以呢申请划定这个专门场地，普通消费者或者爱好者你基本就是凉了，哎，你就别想这事儿了。这事儿为什么说想跟大家聊聊呢？其实很简单，就是在“15五”计划当中啊，认为呢，到大概在30年或者到三几年左右吧。那个整个的低空经济啊，大概能到这个几万亿的一个水平上。但是呢，与此同时，“15、11、15、15”的这个规划出来之后呢，它呢居然呢就变成了一个叫什么呢？就是一边是弄低空经济，是要把这作为一个某种经济增长点；一方面呢是北京呢全面禁飞。可能有人说了，说这个这就是北京禁飞嘛，那别处也没有什么可没有这个禁飞啊，你还可以去飞啊。低空经济它的那个表现形态有很多种嘛，对吧？OK，是这样的啊，北京这地儿啊有其特殊性。那你一个特殊性呢，就是很多人说的，说这个北京这块禁飞，别处应该是不太禁飞，因为北京是一个政治中心。但是另外一个特殊性是什么呢？另外一个特殊性啊，是北京还有一个巨量的这叫什么示范效应。对吧？低空经济这件事儿啊，实际上来讲，它能够产生的效益不知道多少，但是它的风险度一直是存在的。为什么跟大家这么解释啊？其实很简单，那北京禁飞之后，其他的超一线的大城市要不要禁飞？那一线城市要不要禁飞？它的这个是跟北京看齐，还是它比北京要松一些？那这个是不是大家能够，都可以判断出来，会松一些，但是你只要有这个示范效应，一定会有这样的这种禁令，这种禁令存在着。而且呢， 说实话，北京这块如果飞东西、飞无人机出点什么事儿，甭管是你上面绑个什么莫洛托夫鸡尾酒啊，或者还是其他一些玩意儿，或者就甭管，其实好多这个你只要学过点化学，你要想拿这东西给你放个小火之类的，那是很容易的事情嘛，对不对？那你像这样的东西，在北京当然是出一档的事儿，大家是都特别害怕，然后如何如何。那其他城市只要任何一个城市也给你干这一回，它比北京这一块的这个，应该叫什么呢？示范效应会差多少呢？其实差不了太多。你在上海玩一个这个活，跟深圳玩一个这活，咱别跟911似的，您就普通的撞个楼，对吧？咱都甭说你是有意的，你无意的去撞一个楼，你觉得这个玩意儿它会最后会怎么样？一样会把你给禁了呀。这是在城市当中。那你说这种商用的其他这些大型的无人机，比如喷药或者诸如此这些东西，会不会也有这种情况？这就是说这不是还能应用吗？实际上是这样的啊，整个低空经济真正说是玩，然后呢有一个高附加值的话，更多的还是在民用，就是大家这么着玩的这个水平。这个是没办法的事情。大疆它在其他地方的领域，它可以也有可以做很多的这种无人机啊，或者怎么样。最挣钱的是哪儿？最挣钱的其实就是大家这么玩的，是最挣钱的。那些商用的有没有挣钱？有，但是没有这个挣钱。而且呢，这其他的这地方，你可以在空旷地方、田地里使用这个应用场景。你以为那玩意儿就不能够干点什么吗？一样的呀。你要想干点什么，那不是很容易的事儿吗？对不对？你虽然有人说，哎呀，我这个有一严格的登记制度，然后所有的飞行轨迹都可以追溯，问题就在这儿。如果真有人想干点什么事儿的话，你追溯有什么用？就像那个拿车撞人似的，你这东西，我确实他车跑不了，人也跑不了啊。那出事儿了以后，他只能够事后追究。你在之前，你要想防范，你就只能够给他限定一个非常窄的范围，这么使用。那就像什么概念呢？就像你把所有的公路，就是包括民用道路，都给罩一铁壳子是一样的。那这东西还能使吗？这整个的这个开车这事儿不就完了吗？就去歇菜了吗？对不对？还有另外一个，你原本的这个无人机也就罢了，其中低空经济还有另外一个，就是这种个人飞行器，这个也是很多的这个中国厂商现在开始要做的事情，这种。低空有人的飞行器你怎么进？你要不要发展？这是一个。第二个，它的这种东西，你能不能真正意义上的给它禁掉，或者不让它去发展呢？就是如果它去发展了，你怎么去管理它呢？这都是问题。所以，最终中国会因为什么样的原因，就把这些风险考虑在内啊？它就会把整个的这个行业给你摁在一个半死不活的程度上。而且很有意思在哪儿呢？像无人机领域，恰恰是中国能够，就尤其是在民用这个领域啊，是中国真正可以拿出来跟国外掰手腕子的很少有的这种行业之一。大疆其实说白了，因为我也用这些东西，就是包括大疆的这个云台，包括它的麦克，包括其他一些东西，做得非常好。它真正意义上形成了对第二名的绝对的领先，这个必须要承认，这个做得非常好。那他就只能往国外卖吧。其实国外卖很多地方也在限制他，因为怕他这个背后有什么后门之类的这些东西。所以你就等于是又把一个行业，你看着现在好像没什么大事儿，对吧？可能还行，那实际上很有可能呢，就会把这个行业在国内进行某种程度的窒息了。实际上这东西啊，就是好多人看着是因为当然也都知道这是一个安全上的问题，对吧？北京是安全。但是呢，中国的经济这些年呢有一个小的转型，就是跟原来不太一样了。因为一般来讲，我们原来啊是把这个经济发展是作为一个首要任务在做的事情。这首要任务首要到什么程度呢？就是它必须搁在所有的这个要办的事情的第一位。你看那个，甭管是用 GDP 衡量其他的这个省份的这个你升官是不是能升官的这个政绩，还是各种其他的这个也能够一票否决的这个就所谓的这个政绩的官，政绩的这个目标， 对吧？绩点啊，实际上来讲，经济还就是第一位的。包括原来甚至于一票否决制的这个所谓计划生育，这实际上它也没有真正意义上的排到过第一，排的都是经济。可是这两年，您发现一件事儿没？包括"十四五"，包括从"十四五"的后期，然后开始转型到"十五五"这计划，它最多的是什么？最多是安全，就是以安全逻辑来代替经济发展的逻辑。这跟原来的中国几十年，最近这几十年整个的经济发展的这个就是改革开放的内部逻辑啊，有了一个转换。好多朋友可能是不太这方面的，就是有这种印象。那原来它是一个什么样的？寻求自己整个的这个合法化呀，包括其他的一些，甚至从文化上再寻根，然后呢去增强文化自信，来寻找合法化。现在这会儿您可以发现，他已经不再干这件事儿了，或者是说这个它只是表面上的东西，它以什么为主？以安全为主。这也就是为什么现在很多领域呀，哈，实际上我们已经可以看到这苗头已经不太对了。比如说，我前几天跟大家交流的时候，在说这个陈一新，就是国安部的部长，他呢就把这个"躺平"作为一个国家安全的一个这种模板，对吧？这个是一个是个人生活选择，也算是国家安全了。那在那之前，金融安全就是国家安全，这也是他强调的。今年已经写过两篇文章关于这件事儿，这几年他一直在使劲走入千台。这个就是整体的，整个政府的执政思维已经发生了从根子上的一个改变。实际上而言呢，就是官方口径是什么呢？就是统筹发展和安全，对吧？以新安全格局保障新发展格局，这个呢是当时是什么"十五五"的规划里边的核心原则之一，大概是这样的，就是从26年到30年这核心原则，贯穿了多个中央文件。很多时候人看的就是说，哦，那就是说安全跟这个就所谓的国家安全，或者是说你把它叫做执政安全。那就是跟这个经济发展并列了，其实不是。但凡他用这种语气或者前后的这个安排说一个说一个事儿的时候，那他实际的这个重点就在这个安全这一块，他就是所谓的新安全格局，保障新发展格局，他就一定要有新安全才能够发展，这是他后边的核心逻辑。所以呢，在敏感的领域或者是关键的区域。对吧？安全呢，尤其是国家的安全呢，这个政治安全啊，风险防控啊，就摆在了更优先的位置上。这也就是为什么中国的经济往下这个几年，就是尤其十五这一块，我不看好的原因，或者是说原因之一吧，就是你在两个东西在碰在一起的时候，就像这个无人机是一样的，安全它要凌驾于整个这一个巨大的市场，哪怕这个市场已经被验证，或者是说打算重点发展了，只要是一政治上一出问题，安全上一出问题，OK，这个我不要了，就可以说不要了。那为什么无人机这一块它是这样呢？其实无人机主要来自于它的技术特征，对吧？飞行速度慢，然后呢，这个雷达本身的这个就是你有时候防不住它。而且呢，这个在不管是在俄乌的战场上，还是在这美伊的这个战场上，这种无人机的这种东西已经开始了这个大显身手，而且很难防吧，对不对？OK，好，那这个安全是不是最重要？重要，那就得了，咱就甭干别的了。这个东西我不要了，或者是说我给它摁住，让它能够把整个的安全作为第一位的。那至于它能不能到两三万亿这种整个的水平不再重要了，它已经不再重要了。这就是为什么中国我现在不太看好的经济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而且呢，比如说，如果只是无人机，对吧？只是无人机也就罢了，但是其他领域依然如此。你比如说吧，数据安全跟网络安全，这个数据跨境流动严格审查，这个 VPN 包括其他一些东西，那已经被封得很厉害了，对吧？其实，在我频道这儿，我也可以看得出来，为什么这段时间说白了就是这边的这个流量下降。我大概是，排第二位的流量是来自中国大陆， 这个是在后台是可以显示的，大概有20%、21%左右的。那最大的流量来自于美国，对吧？大概是30%左右。那排第二位的是来自中国大陆，21%。哎，不对，第二位是来自日本，大概20%几。那来自中国的大概是10%几、19%，差不多是这个数字。那这现在这个流量就会差，为什么？VPN 大量的被封，对吧？就是很多人，如果你技术上没有那么精益求精，你可能都上不来了。当然，你可以在这块儿，各位你们可以在下边这个就是给我回复，你可说你是大陆的，你用什么样的方式能够上来，这当然也是件好事。但是实际上来讲，很多人并没有那样的技术，他就上不来了。这个，但是这个东西不光是你到境外翻墙，你是看个黄片儿，你也不是说其他的看看我们这些反贼，对吧？很多的这一些对外贸来讲，它也有很大的影响。那些厂商不是每一个都能够申请，有资格申请专线的，能对外专线的，对不对？OK，那这样的话，几乎就是用安全的这种模式来代替了经济发展，这是其中很重要的一点，对不对？数据跨境的流动严格限制，本地化存储也会要求特别高，你像影响是什么？云计算。对吧？AI 企业效率，但是这个你有办法没办法？还有一些呢，就是这种所谓的这个粮食、能源这战略资源。你比如说像什么高标准农田、能源保供、矿产储备优先，宁可成本高，也要饭碗端在自己手里。我们要知道啊，就是中国的，我原来跟大家交流过这个数字，中国的这整个的应该叫做粮食自给率。并没有像我们想的，我们中国是一个粮食大国，我们是可以自给自足的，是没错，主粮是可以自给自足，那是什么概念？是可以吃饱的。但是实际上，你要想稍微吃好一点，你就必须要进口，就尤其有大豆这个东西，一个是你要榨油，第二豆粕你要可以养牲畜，你才能够供给整个中国这么庞大的市场。如果没有这个，你把中国的这个很多土地，你去种了大豆或者这种作物，就类似的作物，你的粮食就不一定够得了。所以中国要进大量的进口这些玩意儿。所以你说你主粮 OK 好，那你主粮可以自给，对吧？但是你其他的是不行的。如果你要是说为了只是保证主粮的这个安全，然后怎么样，你就只能一个外头你就断了的话，你就吃不起肉了。说白了，你就是吃不起肉了，就简单吧，用不起油，吃不起肉，就是这么简单。所以他为这些东西，但是他为了保证这个，他肯定要做，要把这些这个就是什么高标准农田啊、能源保护这些东西，他都给你，哪怕成本高，他也要给你搁在这儿。这个也是其中安全是第一位的，安全跟整个发展原来是有一个平衡，这个平衡应该来讲，在目前是被打破的，就这么简单。对吧？那你说包括其他的什么，这个房地产的金融风险的这些化解，就是说所谓的这个地方债或者什么其他一些暴雷，那去杠杆儿、去债务的优先性，那优先于什么？优先于保障整个的这个市场，就是第一个呢，就是保交房，那平这个它在第二位，第一位是什么？第一位是一定要化解，去杠杆儿，先去杠杆儿。然后控这债务，这是他最优先的。至于你老百姓什么保交房，这个都不在话下，跟这没什么关系。所以你看，这个就是对老百姓民生一个非常大的影响。那经济上你也肯定是就甭说了，对不对？那就没什么高速发展这件事儿了。还有一个呢，你像这个涉外的领域，这个所谓的反间谍法呀、出口管制啊、加强对外资技术和安全的审查呀，这些东西在原来它是。可以因为发展而放弃掉一部分这种安全的，对吧？那实际上是两边没有这么太多对立的时候，这个安全没有那么重，现在也都是如此。所以在短期之内，我们其实可以非常非常明确的可以说，这是一个这种中国经济的影响非常的大，就是这种消费和创新的这种打击呀，就非常的强。你包括像这个。包括像是这种无人机这种玩，包括像其他的这个数据啊，包括这种数据流动啊，这些东西是对这种消费和创新这种打击， 没什么可说的，那一定会如此。那前些日子，这个就是那个 Meta 收购那个20亿美金收购那个马努斯那个公司，不也就是如此吗？这就是最安全以及整个的这个整个它的这种数据安全，包括它的技术安全，包括它的技术出口，它已经直接给你砍死了，对吧？包括原来还有前段时间跟大家交流过的 VIE 的渠道也给你弄死了，基本上就没有什么可能性了。都是这样的，所以就是中国目前的这个经济，我再往下15五这一块儿，它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就是这个执政的内在逻辑，它变了，它以安全为第一了，甚至于它都不屑于是用什么文化自信以及经济发展来换取整个的执政的合法性，那它就直接是明确的知道这个东西我没有办法进行这种粉饰。那什么才是能够让自己保证一直执政下去呢？就是这种整个的国家安全，把所有的这种安全的隐患消除在未萌芽的状态，对吧？我一直说嘛，我说咱们圣上摇鸡巴甩蛋的，满处去浇灭火，这是明面上的火。当然底下阴燃的这个东西，是他甭管怎么甩，他也他妈的是浇不灭的。可是这样的话，他至少可以延命嘛，对吧？说白了就是延命嘛。他就是说。即使我饮鸩也要止渴，就是甭管你怎么样，我只要先安全，我先把整个的这个这个给你把整个社会控制住，对吧？OK，这就算是最好的，其他都不重要。所以为什么我说中国是处于一个什么状态？就是它崩而不溃。我一直强调自己不是一个就是中国崩溃论患者，他崩不了，他一直会处于一种就是抑制状态。就是他不会是崩溃到，就是整个溃败，就是整个一下断崖式的一下脆断，这都不太可能。在一个很长的时间段，它都不太可能。它只能够说渐渐的让窒息整个社会，然后经济往下滑，大家就会觉得哪儿都不对劲儿。我这个又没有那么多的钱，我也没有那么好的生活，就给压在这地方。包括文化领域，包括其他的一些领域，都是如此。我们现在可以看到，这活力是越来越少了。我们那种真正意义上的那种创新，对吧？包括文化领域那些创新，你别看现在一说，哎呀，你看我们这个做这个短剧如何，那些东西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文化的创新，那只不过是依托了某种新技术，然后呢做了一些好玩的玩意儿。你即使能够出海，能够赚一些钱，也并不是意味着你的文化上有任何的真正意义上的创新的东西，两回事儿那是。所以现在的这个，就我为什么说中国这个经济，在我不这，尤其是在王下这5年计划完全不看好，就是这个原因。大概只要他这个执政的这种基层的这个逻辑变成了安全第一的时候，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可以把经济搞好，大概就是这样。好，谢谢诸位，就跟各位瞎扯几句。